早晨啊，弟兄姊妹，你今日欢呼咗未啊？我哋一齐欢呼啊！真系好想欢呼，因为我哋最幸福嘅人嚟噶。无限嘅主同我哋立下咗生盟爱约，佢保证佢爱我哋到底，佢对我哋嘅爱永不改变，仲要立约嚟话俾我哋知，佢保证晒我哋嘅人生唔单止系得救。仲是好荣耀，是可以享受到他无限的情爱，可以同主生生世世永远的情爱发展，太宝贵了。记得圣经讲，大山可以拿开，小山可以迁移，但他的慈爱，他平安的约是不会离开，不会迁移的。而主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立下了这个爱约啊，是不是很温暖呢？如果你现在在户外见到山的话，你看看这个山就是讲它永远不迁移的爱，很温暖，很感动啊。山虽然会改变，地可能会摇撼震动，但是没有东西能够动到神的爱，神的爱对我们坚定不移，我们就可以凭着这个爱约充满信心，每一日都拥抱神的爱，从紧固直到永远不变，仲是永远的新鲜。好宝贵就是这个约，使我、使你和主永远的绑埋在一起啊！哇，我们真的要欢呼，好想跟大家唱一首歌，在神家诗歌第二十册十三，无限主竟与我立生盟爱约，我哋唱第一节同埋第三节啦。
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地。不迁移，这是念信你的耶和华说的。当我要望诸山，我心还暖感动。无限处你竟与我三吻我样，无限处的情爱穿宇宙最美，比一切更长久，无始无终，从坚固到永远，永不新鲜，他要永远演绎，他无尽情爱，这若将我与处，永垂神光年日起，他要永向我显美。
唱完这首诗歌，希望你有时间请下来回应他。你也可以唱其他的诗歌来敬拜主。总之就是有亲近主的时光跟他面对面。你可以先停了个录音先的。完了那你就开回个录音。我们一起读圣经，愿主祝福你。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一起读撒加利亚书第一章第一至到二十一节。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亦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说：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所以你们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
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不要效法你们列祖，从前你们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那些先知能永远存活吗？只是我的言语和律例，就是所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他们就回头说，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动作为，向我们怎样行，他已照样行了。大利乌第二年十一月，就是西巴特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亦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说，我夜间观看，见一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在他身后又有红马、黄马和白马。我对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那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人说，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那些骑马的对站在番石榴树中间耶和华的使者说，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安息平静。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万军之耶和华，你怒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城邑已经七十年，你不思怜悯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就用美善的安慰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石安心里极其火热，我甚恼怒那安日的列国，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们，他们就加害过分。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施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城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要再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城邑必再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再安慰石安，拣选耶路撒冷。我举目观看，见有四角，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这是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角。耶和华又指四个匠人给我看，我说，他们来作什么呢？他说，这是打散犹大的角，使人不敢抬头，但这些匠人来威吓列国，打掉他们的角，就是举起打散犹大地的角。宝贵，我们来到就是撒加利亚书。其实读撒加利亚书呢，是要跟哈该书同埋以斯拉记咧合拼一齐读嘅，因为呢度系关乎重建圣殿嘅事。咁而哈该书喺第二章第一节提到大利乌王第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到第二章第十节就提到系大利乌王第二年嘅九月二十四日，而呢章圣嘅第一节咧系大利乌王第二年嘅八月。所以是夹了在哈该书的中间。至于在第七节那里，是大利乌王第二年的十一月二十四日，也就是在九月二十四日神第二次向哈该讲完说话之后，隔了整整两个月，神又向撒加利亚讲话。在这一章圣经第一节和第七节就已经讲出了神两次向亦多的孙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两次的显现， 两次的说话。而第一次主要呢，就是叫以色列人转向神，而神就会再祝福他们。在上次我跟大家分享哈该书第二章的时候，就已经讲过了。哈该呢好好啊，八月撒加利亚讲话之后大约一个月左右，神呢就向哈该讲话，并且透过他鼓励了撒加利亚的侍奉，印证了他的话。两个先知讲的说话，讲的内容是非常一致，更加具体讲出就是以色列人呢要归向神，要离开那些污秽的事，要分别为圣，有圣洁的心才能够侍奉神，千祈不要效法之前列祖所做的事，要转回啊！以色列人转向神，这样神也会转向他们。这里转向的意思不是说神曾经丢弃他们，其实神一直都是向着他们，没有丢弃他们，没有忘记他们，只是他们保守回听神话的心，神应许再赐福给他们。神赐什么的福是最宝贵呢？在神的应许中最宝贵就是应许有尼赛亚成为他们的救主。所以呢，你会看见在撒加利亚书里面有很多呢是关乎尼赛亚的记载，之后呢我们读到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神所差来的尼赛亚是以色列人整个国家的盼望，其实也都是世人的盼望，是你和我的盼望。好宝贵，主耶稣真的来了，而且跟我们最有关系。比起跟以色列人的关系，我们的关系是来得更深更宝贵，而我们就是神心意的核心，因为神要的是教会，是一个家。感谢神呢，将救主，将主耶稣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转回，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能够转向祂，都是出于神的恩典。如果不是神有救恩，如果不是神差救主来，我们就算知错肯回到神那里，转向神又如何？不就是要接受神的审判？但好宝贵啊，神设立了救恩，差了尼赛亚，就是祂的救主，你要救我们，挽回我们，使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得着赦免，这样才能够转向祂，得到神所赐的福。所以呢，一切都是出于祂的怜悯，所以我们真的要感恩啊！现在呢，我们可以向神活着啊，因祂快乐添，而我们的心呢时时向着祂，即是跟祂面对面。如果有软弱跌倒，那怎么办？不用怕，向着祂飞那么快的回到主的爱怀中，飞回到主的面前，又是向回祂。来到这里的第七节，就是大利乌王第二年的11月24日，两个月之前神向哈该最后一次讲话，就好像在这一天正式将哈该的侍奉交棒给撒加利亚了。撒加利亚接续了哈该的侍奉，向以色列的百姓讲说神的话。我宝贵我感动的地方是，撒加利亚是比哈该更加年轻，可以说是第二代的人接触了上一代的侍奉，而且他很荣耀，他所得的意象也都是犀利的，没说一蟹不如一蟹，不是一代不如一代，第二代的年轻人比第一代的时候更荣耀。撒加利亚写明是亦多的孙比利家的儿子，不论在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到到现在撒加利亚书，一再强调他是亦多的孙，是比利家的儿子。为什么呢？似乎是有意强调他是年轻的新一代，因为亦多就是陪伴着所罗巴伯和约书亚从巴比伦被掳之地回耶路撒冷的一个祭司，就连亦多的仔比利家都是很年轻。而有很多人认为撒加利亚就是出身于巴比伦，就在孩童的时候他就跟着爸爸比利家和爷爷回去耶路撒冷，所以他是新一代的年轻人回到耶路撒冷，他是从来没有见过旧的圣殿， 即是所罗门所见的殿呢，他未见过的，但是他却很有负担，他为神发声，鼓励百姓重建圣殿。神不单止用他重建圣殿，还使他能够看到异象，讲预言，关乎到尼赛亚，关乎到将来的国度。所以撒加利亚可以说是一个很荣耀的新一代年轻人，神都用他的。我相信在我们教会中，很多年轻的弟兄姊妹一样可以很荣耀，我就是很宝贵这样咯。神的托付呢，可以一代一代这样传承下去。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亲眼的迎接主回来，不用死就会着鼻涕，但纵使不得的话，我的下一代会接续继续这个复兴。总言之就很欢喜，因为神的心意最终是会完成的。在这里我都要向神感恩，因为神给了我荣耀的下一代，我很希望他们就是这个时代的撒加利亚，是一个有异象的人，有托付有使命的人，是能够为神的心意而活的。撒加利亚书一共有14章，而在这一章圣经里面就已经出现了两个异象，由第7节到17节就是一个异象，而18节至21节就是第二个异象。从第一章到第6章，撒加利亚应该就是一个晚上见到8个的异象，而每一个异象都是有意思的。相信每一个异象不单止为着撒加利亚这个人更加有信心，也是帮助以色列民能够重建圣殿，使他们更加依靠神去重建圣殿，不怕仇敌的惊吓，有盼望有信心的坚持到底。而我相信每一个异象就好像宝贵的真理打开一样，这些的真理帮助了以色列人重建圣殿，还有走他们前面的路。他们只要持守这些异象的内容，享受在其中，他们会大得帮助。就正如今天在教会中，神教导我们很多宝贵的真理，使我们看到主的心，看到神的心意，那我们就更加有信心能够坚持到底咯。所以神让撒加利亚看见异象，不是为一个人，是为整个民族。同样弟兄姊妹，我们都是有异象的人，神的异象也都给了你和我的，我们都有份的，不是只是给一个人。神打开的真理透过圣经已经将神的心意告诉我们知道，也就是说我们都是有异象的人。那我们就应该好像马太福音第28章所讲，要将主耶稣的大使命他的异象传开去，传到普天下，让更多的基督徒明白神的心意。在这张圣经撒加利亚所见到头两个异象里面的意思，我未必可以明白，因为有语言的成分，有些可能还未显明。我就按我的感受体会和大家分享一下。首先第一个异象呢，就是由第7节去到第17节，撒加利亚就是见到有一个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在番石榴树的中间。那最重要了，这个人是谁呢？从11节呢，我们知道这个应该就是耶和华的使者。而从圣经我们知道，提到耶和华的使者多数都是指到基督，即是主自己，不过呢尚未成为人。而讲到他是使者，就是他奉差遣的，主耶稣就是神所差遣的。至于他站在洼地的番石榴树中间，似乎就是形容以色列的境况。以色列人呢在低的地方，并不是高处，所以是洼地。而番石榴树呢亦都是矮的树，绝对不是那些高大的香柏树。似乎讲紧就是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归到耶路撒冷呢，处在一个低微的地步。但是有主同他们同在，有神同他们在一起，而且也都讲出神关心他们，所以他站在洼地的番石榴树中间。那至于为什么是骑在红马上面，之后呢又提到有红马、黄马和白马呢，我就不敢乱咁讲啦。呢度嘅意思亦都唔算好明显， 不过这个异象给我一个很强的感觉，就是原来神是热心的，神没有忘记以色列人。这张圣经的第十节呢，使我很享受神是全地的主，他的眼目真是遍察全地的。读下第十节，那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人说，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跟住就讲到神知道全地的情况，耶路撒冷的情况。宝贵啊，神的眼目遍察全地。我想翻起所罗门在箴言的一句话，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监察。是不是很宝贵呢？神不单止了解全地的情况，神更加关心的就是你和我。他遍地走来走去，他的眼目无处不在，就是要看顾义人，要使恶人回转。有时候呢，我们的感受会不是挺好啊，特别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怀疑了啊，会不会神忘记了我呢？或者觉得啊，会不会因为我软弱，神就不肯帮助我呢？这一种的想法，其实我真的要拒绝了。我们知道神是无所不知的，他是不会忘记他手所做的人，而且他一直都是察看我们，监察认识我们，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和我们所遇到的困难。他不是不愿意帮助我们，不是不想解决我们的困难。在历代之下十六章第九节，当提到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原来有一个很大的目的，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所以弟兄姐妹，神遍察全地，他走来走去，他了解了一切情况，目的他是很想能够帮助我们，帮助心存诚实的人。更何况是我们呢？我们是属于神的，他不是没有能力不能改变各样的问题，只不过神是监察人的内心，究竟人对神是怎样呢？如果人不敬畏神，不信靠神，不尊重神的话，根本就不想神帮他，那神又怎能够帮他呢？一个人不愿意接受神帮助的，真是没办法的。所以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是要显大能帮助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是很有意思。神不单止是看见人的难处和需要，他还是要显大能帮助。任何的事在神那里都是可以解决，因为神是有大能的神。神不单止是无所不知，他的眼目无处不在，神还是无所不能，太宝贵了。神这么犀利，原来都是为着我的，我的情况我的需要他全都知道。我们完全不需要怀疑神看不看见我们，神有没有忘记我们，神会不会帮我们，这一切都不是问题。问题就是只是我们对神的心是怎样。我们要保持我们清纯爱神的心，信靠的心，愿意接受神的帮助。神是很乐意帮助我们。我心里面很有把握，很快乐，知道呢，神根本就是等候向我施恩的。每一日神都有礼物预备给我的。我相信当时以色列人听到撒加利亚讲他所见到的这个异象，他们的心应该很有安慰。因为这一位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使者是神所差遣的，已经在遍地走来走去，了解了全地的情况，掌握了一切，知道耶路撒冷的境况。以色列人可能对重建圣殿是有担心的， 唔知列国会点样对佢哋啦。但系呢个异象，神就系话俾佢哋知道，可以放心，佢哋心归向神，神会保护佢哋，而且神嘅眼目系遍察全地，已经拉好咗准绳，要重建圣殿啦。鲁恨耶路撒冷同埋犹大城邑嘅日子70年已经满啦，神已经开工啦，神先拉准绳。既然系咁，人就应该要配合，呼吁以色列嘅百姓咧一齐起嚟建造。所以呢个意象，我觉得最重要嘅信息就系表达神系有热心嘅。16、17节唔单止讲出神嘅热情，要建造翻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仲系讲出佢嘅应许，佢要使呢个城继续嘅丰盛发达。我哋再读下16、17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认思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要再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城邑必在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在安慰石安，拣选耶路撒冷。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一次次被神不变的爱感动我们的心呢？实在的，我们要每日享受神这一份不变的爱，神的拣选，祂的接纳，在我们身上的恩宠从来都没有改变过。神还要成全关乎祂自己的事，我很宝贵，建殿的事不是我们的事那么简单，这里说是我的殿，所以重建圣殿乃是神的工作，是神的事情来的。所以神说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神真是最热心。他又说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主已经为我们出征了，他已经为我们奠立了建造教会的根基。弟兄姊妹，我们就是要起来配合，在这个根基上建造起来，我们要建造教会，建造神的心意。这个时代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每个都应该很明白神要建造的是什么。不单止神想万人得救，不会有一个人沉沦，神最想的就是每一个得救的都能够成为神家里的人，最深享受到阿爸的爱，我们彼此间也都有最深的亲情。弟兄姊妹，圣经给我们的意象很清楚，神最热心的事就是要建造教会。我盼望我和弟兄姊妹以至全地很多基督徒都有复兴，好想能够见到神荣耀的心意在地上彰显出来，好想有最多人能够一起满足主的心。好，就愿神兴起我们，愿神的旨意快快成就。撒加利亚书由第18节去到21节呢，就是撒加利亚第二个的异象。这个异象是关乎有四国同埋呢四个匠人。四国同四个匠人是什么意思呢？这里只是得几节圣经，没有很详细地描述这个异象的内容。撒加利亚都有问到四国是什么意思呢？四个匠人是来做什么的呢？这里有提到国呢，就是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国，所以可以理解为就是对以色列不利的人，或者是国家，或者是民族势力。你始终有不少这样的力量是对付以色列人的，所以我亦都不揣测这四国究竟特别指到是什么，是哪个国家，或者是哪种的民族。至于四个匠人，这里讲到呢，他们来在威吓列国打掉他们的国，即是说四个匠人是要将列国对以色列的威吓打散。 我感受就是神会兴起更强的力量，抵挡他们仇敌的攻击，打散他们的权势，并且保护他的心意成就。至于四个象人，具体又是代表什么的势力，什么更强的力量呢？我亦都唔喺度揣测，好强嘅感觉就系、是、呢、这个意象话俾我知道，就系神有更大嘅能力咯，佢可以利用一切，佢可以消灭仇敌嘅势力。你谂下，如果当时嘅以色列人听到撒加利亚呢一个意象，佢就明白神系掌管一切嘅，神会保护佢哋，前路可能真系会遇到难阻。仇敌的势力，但是不紧要啊，神会兴起另外一些来对付翻仇敌。掌权的不是四国，掌权的也不是四个象人，掌权的乃是万军的耶和华。所以这一张圣经的两个意象已经很鼓励当时重建圣殿的百姓，更加为他们加油加力。两个意象给他们知道神原来为耶路撒冷、为圣殿是更加热心，神仲是有能力消灭仇敌的作为。太宝贵，撒加利亚所得的异象，不是为了他个人，是为了神的心意。虽然是这样，在这些大的异象中，我们也都看见神对我们每一个有个人的爱，他留意我们每一个，他认识知道我们每一个。盼望我们很享受神的慈爱，神的能力是属乎我们每一个的。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好想你呢有时间自己静下来到主面前享受跟他的挨近，跟他面对面，心对心，专心的亲近他。愿主祝福你。